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7年纽约国际法会师尊莅临讲法，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善良是走出生命之劫的路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7年纽约国际法会师尊莅临讲法。2017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14日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5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的心情相聚于此，分享修炼路上如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同时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66华诞快乐。下午2点左右，李洪志师尊亲临会场，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师尊为大法弟子讲法答疑约2个小时，师尊讲法结束时，全体大法弟子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来自瑞士的梅巴加说，这次参加2017年纽约法会聆听师父讲法非常感动，感到师父为弟子倾注所有心血，也领悟到正法进程推得更快了，进入新阶段了。他感恩师父在讲法中给弟子的巨大鼓励，并告诉弟子们怎么做去完成使命。阿达莎是个作家，2001年开始修炼，那年她8岁，是个在大法修炼中长大的印度女孩。她说在聆听师父讲法时，他感动地哭了，因为他感受到师父想多救人的宏大慈悲，同时我感到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印度是个人口大国，我们得想办法努力多救人。来自希腊的娜塔莉从2011年起每年出席在纽约举办的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他表示这次法会听师父讲法对他触动最大的是要修炼如初。他说师父再次嘱咐我们修炼如初，这次对我触动很大，我这次必须认真对待师父的慈悲提醒了。26岁的伊梅娜来自东欧小国摩尔瓦多，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盛会，能够亲耳聆听师父讲法，遇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她说今天听师父讲法过程中，我止不住的流泪，但我深刻感受到师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慈悲。有一刻我有一个奇妙的感受，我在听师父讲法，好像是25年前师父在中国第一次讲法时的场景，在同一个地点，我也在那儿。
13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的修炼路上不断学法修心，提升自己，同时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来自纽约首府奥尔巴尼的海伦娜是老年大法弟子，从2004年起13年来每星期给纽约州政府200多名参众两院议员办公室 送大纪元报纸，抓住机会持续地给议员和他们的助理们讲法轮功真相，并和这些议员和助理们成了朋友。来自台湾的谢女士曾在日本留学，凭着不断的学法练功增强主意识，现在在日本向很多的社会精英和上层人士讲真相，介绍神韵。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不仅制作了神韵介绍短片，并免费在关西最受欢迎的节目中播放，谢女士还组织翻译了日文版《国家掠夺器官》，并利用工作机会把此书送给日本很有分量的政经界人士。来自美国密苏里的何先生是一位有一定资历的医生，他分享了如何平衡好弘法、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在21年的修炼历程中，越来越感受到了大法的博大、宏大、圆融和严谨，在社会的各阶层、各个角落都以自己的言行来讲真相，证实大法。
2017年纽约法会期间，上万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曼哈顿，以集体练功、游行、集会等方式弘扬法轮功的美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感恩。
5月11日，纽约曼哈顿中心的联合广场上，彩带飘扬，彩旗飞舞，继上午的千人大练功之后，法轮功学员继续欢歌载舞，以舞龙舞狮、唱歌、舞蹈、乐器演奏、功法演示等多姿多彩的方式庆祝大法弘传世间25周年，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66华诞快乐。
5月12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声势浩大地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游行，从联合国前的哈马什尔德广场出发，横穿曼哈顿中城，途经大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时代广场，直到中领馆。游行从上午9点半开始，历时约4个小时，全程2英里。游行所经之处，上班族纷纷走出大楼观看，有些人感动得流泪。有警察胸前挂着学员送的小莲花，跟着学员欢呼法轮大法好。有华人现场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5月13日，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在时代广场、中央公园、炮台公园等地集体练功，继续向纽约人分享法轮功的美好，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
这次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108位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纽约州郡长等各级美国政府官员向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褒奖和贺信。他们盛赞真善人使人精神升华，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美好。
下面请听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25年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受益。后来人们把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5月13日，来自世界各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一、中国大陆各地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收到来自全国21个省、4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的大法弟子们给师父的贺信，感谢师父不辞辛苦弘传大法、救度众生25周年，特别感谢师父对修炼中的弟子的保护和关怀，使弟子们走过这段不同寻常的助师正法之路。
在绝望中获重生的山东招远市的新学员给师父的贺信中说，我是一个身患胃癌、已全身腹水、医院已拒绝接收的病人。就在没有丝毫希望的时候，我的姐姐引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伟大的师父挽救了我的生命。
2016年1月，在网上得到法轮大法信息而得法的吉林大学的新学员说，大法经书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这是我寻找了好久的高德大法，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因我不再对人生感到迷茫，伴随着我的常常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
四川大法弟子说，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是60年代医学院毕业的同学，身为医生，但人人身上都有医生治不了的病，很是无奈与痛苦。在这20年的大法修炼中，我们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心灵得到了师尊的净化，身体也净化了。我们万分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请师尊放心，我们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精进实修，期许都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完成住持正法的使命，兑现神圣誓约。
北京清华大学大法弟子说，伟大师尊以无量的慈悲将真善人宇宙大法传出，挽救人类的道德，救度末劫危难中的众生，给人类给宇宙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我们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要更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学好法，精进不怠，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山西省大法弟子说，经历了世间的沧桑，我们知道只有大法好，经历了世态炎凉，我们更知道大法的珍贵，经历了痛苦与折磨，我们更加知道唯有师父和大法才能救度我们，使师父带领我们走过了这段不寻常的岁月。
上海大法弟子说，回顾这一年来，弟子愈发感到了修炼的重要与救人的紧迫，弟子唯有更努力地做好师父安排的每一件事，时时提醒自己去掉执着心，提高上来，勇猛精进，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谢谢师父的苦心救度。
山西省太原大法弟子说，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无微不至的保护，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弟子谨记师尊教诲，学好法，向内找，实修好自己，更加努力，用心地做好三件事，更好地住持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二，海外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纽约州多个市县发出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对社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乔治亚州各地和亚特兰大地区的各级政府纷纷颁发褒奖。州长内森·迪尔在他签名颁发的褒奖令中说，法轮大法是根植于真善人特性的身心修炼的法门，是一个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修炼方法。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传出，法轮大法的修炼致力于提升人们的健康、道德，净化心灵，深入理解生命、人类和宇宙的意义。因而，我，内森·迪尔宣布2017年5月13日为乔治亚州的法轮大法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5月7日在布兰诺 Russell Creek 公园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即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达拉斯沃斯堡地区10个城市的市长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令，宣布法轮大法日，盛赞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及对社区的贡献。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科尼发来贺信，称赞法轮大法的所有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认为是在给德州树立的榜样，希望保持下去。
美国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市、圣彼得市和温斯维尔市分别颁发褒奖颂扬真善人，并宣布2017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多个城市市长纷纷发来贺信和褒奖表示祝贺。
5月9日，加拿大东部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加拿大四大党派的13位加拿大议员和2位前议员参加了庆典。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Judy Scroll 女士高度赞扬了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和平的奉献，我加入你们对公开忍让和良心及信仰自由的共同呼唤，我代表在国会山的每一个国会议员感谢你们对我们国家的伟大贡献。前环境部长保守党国会议员 Peter Kent 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再次在加拿大国会山前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是真正的荣耀， 他盛赞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传播着博大精深的理念。我知道你们其中有许多亲友曾经或正在遭受这场18年前由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直到那一天，法轮大法修炼者可以在天安门广场自由传播真善忍的理念。
5月13日，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和市民们汇聚在汝伊岛汉江公园，欢庆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前奥运游泳名将黄晓敏说，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个盛会，很多人看到的是我在世界泳坛上辉煌的成绩，却不知我身体也彻底垮下来。特别退出体坛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医学无法解释，经常早上起来脖子动不了，就那样耷拉着。妈妈为此抱着我哭，孩子你才20几岁，就像50-60岁的人，未来的人生该怎么过啊？他激动地哽咽着说，我真的感谢我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不仅告诉我真善人法轮大法的法理，还帮我清理了生不如死的疾患，才令我今天能这么充实幸福地生活着，那种感恩真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
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于南投风景区日月潭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高雄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日上午聚集在高雄卫武营，台湾最大国家剧院门前广场练功弘法。
日本多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4日聚集在东京皇居外院旁边的日比谷公园，举行了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规模盛大的游行活动。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7日来到首都吉隆坡弟弟旺沙湖滨公园举办了系列活动，包括集体练功、舞龙表演、腰鼓表演。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当天在莫斯科市菲利公园欢歌载舞，以腰鼓表演、舞蹈、唱歌、舞狮和功法演示等多姿多彩的方式和当地民众共同庆祝这一节日。英国法轮功学员5月7日在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型庆祝活动，一些刚刚得法不久的中西方新学员也加入了讲真相的活动中，并分享了自己的体会，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
5月13日，德国北威州的法轮功学员们在首府杜塞尔多夫举行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的奥地利总统府所在地霍夫堡前举行信息日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意大利米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活动，一如既往地向民众传递着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伊朗新年期间，伊朗法轮功学员们在阿萨路耶市经济能源商业中心成功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画展，超过4000人参观了展览。来自附近城市的很多游客和居民看过画展后纷纷要求在城市举办展览。参观者中也有高级政府官员，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共的罪行，表示非常同情在中国遭受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
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在巴西利亚政府社会商业服务楼文化中心画廊于5月2日拉开序幕，每天吸引了大量市民都路经画廊，很多人被传统精美传神的美术作品所震撼，赞不绝口，对画作中揭露的中共残酷迫害阵性表示强烈谴责。
5月13日，德国西部城市绿嫩市举办第34届多元文化节，四面八方的民众都来到市政府前的玛利亚广场参加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在舞台上进行了功法展示。市长包括民众都来到法轮功的信息展位表示支持，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地媒体《鲁尔日报》还做了图片报道。
5月9日，加拿大多党派国会议员在渥太华国会山召开新闻会上， 呼吁联邦政府向中共施压，释放加拿大公民孙倩，停止迫害法轮功。保守党外交评论议员肯特在发言中说，孙倩只是最近一名加拿大公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例子。加拿大政府应该打破沉默，公开为孙倩发声。我们会敦促加拿大政府发声，向中共传递更有力的信息，不仅为孙倩，也要为多年以来持续遭到中共迫害的人发声。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吉林大安市国宝警察惧怕惩恶扬善四个字。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李威的父亲家阳台外贴了一张惩恶扬善四个大字。2017年5月12日晚7点，公安局国宝大队王雷、穆子敬等三个警察硬给四个字刷掉了。邻居们都说，这也太过分了吧，惩恶扬善是人间正道，我们看着还挺好呢，为什么不让贴啊？那应该是公安部门的职责呀。公安局的警察是做了亏心违法的事了吧？要不为什么怕那几个字呢？邻居们说，人家李威那孩子多好啊，公安硬是关押不放，人家没地方讲理，贴几个字都不让，这不是扰民吗？李威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他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才使他健康成长，成为好青年。2017年2月7日，李威在大安北车站无故被站前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批捕，家属多次请律师，但本地律师说，大安司法局不批准，不敢代理，请外地律师，吉林省不让上庭。5月4日，构陷李威的案件在大安市法院开庭。李威被庭审时一直戴着手铐脚镣。大安市检察院起诉科长陈亚富在法庭上只拿出一部手机，说里面有232条微信信息，要求法庭冤判李威三年刑。
山东省海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骚扰。2017年4月和5月，山东省海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警察骚扰。4月27日上午11点，海阳市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到布南村法轮功学员王翠娥家骚扰，问她丈夫在不在，王翠娥不配合他们，给他们讲了20多分钟真相，警察感到无趣走了。5月初，海阳市东村派出所到城区倪家村法轮功学员孙桂凤家骚扰，看到孙桂凤家有法轮大法资料，又打电话叫来一批警察抄家，抄走光盘、法轮大法书、真相资料、周刊等大量物品。5月3号上午，海阳市发城镇派出所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和两名穿着便服的男子非法闯入海阳市发城镇河南村法轮功学员范回勇家，期间拿出手机照相，并且问还练不练法轮功了，该法轮功学员坚定地说练。之后警察又非法闯入同村学员范明武和范志凤夫妇家中，用手机拍照问练不练了，并且打听其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女婿的近况，范志凤不配合他们，只是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5月5号上午，磐石镇店三名警察到磐石店村法轮功学员鲁秀成家骚扰，强制录音照相，记录个人信息，下午又到北鲁家村四名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强制录音照相，记录个人信息。5月5号，方圆派出所到法轮功学员辛红英家骚扰，诱骗签字，辛红英没上当，警察诱骗辛红英说他要看法轮大法书，要了解内容，等辛红英拿出来，他们就想抢走，被辛红英又抢回来，他们空手走了。
保定唐县刘青芝被警察绑架后失踪15年。刘青芝，河北保定唐县北店头乡魏庄村人，2000年修炼法轮功，2002年8月21日下午，唐县公安局李建柱等伙同北店乡派出所所长李顺利，带领多名警察闯入刘青芝家，抢走了家中所有大法书真相资料，把刘青芝绑架到唐县洗脑班。 同时把新婚的儿子儿媳暴打一顿，带到乡派出所，傍晚才把二人放回家。儿子回家后不放心母亲，追到唐县洗脑班，看到母亲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没有生活用品，就回家取了一套被褥给母亲送了过去。第二天早晨，儿子又去看他母亲时，只看到了一双鞋，人已不在。刘青芝的丈夫尤树臣找到洗脑班负责人董永茂，问他人哪儿去了，怎么走的，他就一句话，不知道。尤树臣又找到县610头目李增良、政保科长李建柱等，毫无结果。后来尤树臣全家四处寻找，跑遍河北、河南、内蒙、山西、山东等地，也上过唐县、曲阳等附近的电视台登寻人启事，一直杳无音讯。为了找刘青芝，家属花光了全家几十年的积蓄，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被江泽民集团害得倾家荡产。至今15年，刘青芝仍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中共江泽民集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在国际上曝光后，妻子被抓捕后的离奇失踪使尤树臣不得不联想，难道我妻子也被活摘器官了吗？
法院撤诉河北廊坊市香河县朱小梅获释。2017年5月12日下午，被非法拘押五个多月的河北香河县法轮功学员朱小梅终于获释，平安回到家中。2016年11月29日晚，朱小梅在河北省香河县陈区家中突然遭到当地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非法拘押五个半月。期间朱小梅家人遭到国保恐吓，谁去过你们家，不许与他们联系，不许上明慧网曝光，否则重判。近四个多月的时间，家人一直不敢有聘请律师的想法。对朱小梅构陷的所谓的司法程序进入到法院阶段时，家人也了解到了比朱小梅稍早被绑架同乡镇的王指挥庄村法轮功学员赵玉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香河县公检法未经合法程序、未经公开审理，匆忙枉判赵玉香五年，并将其投入了石家庄女子监狱。万般无奈之下，家人顶着巨大压力才为朱小梅聘请了律师。律师的介入使香河县法院准备于4月14日对朱小梅的非法庭审不得不推迟了开庭时间。2017年4月11日，律师到三河市看守所会见法轮功学员朱小梅。历经看守所百般刁难，会见时朱小梅拒绝承认自己违法犯罪，认为自己没有触犯任何法律。4月19日，于律师向法院提交撤诉意见。4月20日，法院作出了撤诉裁定书，裁定准许香河县检察院撤回对朱小梅的起诉。法律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不起诉人和他的所在单位。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然而，香河县检察院违反该规定，把案件退回了侦查机关，进行所谓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没有这个程序。香河县公安国保大队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朱小梅无罪，却无视法律，又强行将朱小梅拘留15天。律师认为，朱小梅的案件从立案包括起诉都是荒唐的。
四川南充市高平区检察院不予起诉，曹菊荣等四人获释。2017年4月中旬，四川省南充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曹菊荣、胡学华、江启国、任秀丽在南充华凤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六个多月后被无罪释放回家。但是王凤英、陈以新、曹树兰在华凤看守所被无罪释放后，又直接被非法转移关押在西山洋人湾洗脑班，至今还在那儿没有放回家。2016年9月1日法轮功学员曹菊荣等11人被南充市高平区国保大队警察、当地派出所绑架，后四人被陆续释放。王凤英、陈以新、曹树兰、曹菊荣等七人被非法批捕。高平区国保大队 于2016年11月29日将构陷他们的案卷送到高平区检察院。高平区检察院两次将他们的构陷案退回高平区国保大队，第二次退卷后予以不起诉。
严正声明，本州2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8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向民众敬仰李洪志大师，支持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各地的民众发来贺词，借明慧网转达他们对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敬仰。中共江氏集团肆意诽谤迫害大法已达18年，然而18年来，越来越多的百姓看清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走出了中共谎言的欺骗。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边的亲人、邻里、同事们，他们由衷地赞美大法的美好和给他们带来的福音。北京怀柔居民说，看到这些学法轮功的人的那颗无私的善良的心，真的让我敬佩，能信于您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真的让我万分羡慕，请让我叫您一声师父，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山东招远一位农民表示，我敬仰大法师父，佩服大法弟子，他们是民族的希望，我尽我力用我的方式传播真相。山东烟台一位大法弟子的妹妹说，我明白了大法真相，知道了师父是多么的了不起，我们家都参与了肃江，尽自己的一份力来报答师父的洪恩。
一位大陆律师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大法师父66岁华诞，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5周年之际，一位曾代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案件的律师发出这样的感言，当下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人都普遍认可这个社会越来越世风日下，人心险恶，道德滑坡的败相，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恶意导向，让人们丢失了灵魂，抛弃了信仰。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有一群人在无畏酷刑之苦，牢狱之灾，默默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的歧视，甚至是亲人因恐惧而做出对他们的伤害言行，他们才是这个国家国人的灵魂没有被灭尽的明证，他们才是这个种族灵魂能得以救赎的希望，他们就是真正的信仰者，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人，而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李洪志大师。
人心与因果，湖南省监狱系统多名官员遭恶报。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共发动这场迫害至今，至少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湖南监狱迫害致死，三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被迫害致伤，致残者很多。湖南省监狱系统多名官员背弃良知，充当迫害急先锋，最终换来的是身败名裂，后悔莫及的可悲下场。善恶有报是天理。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万清巨额受贿被判无期。2011年12月13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对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受贿案一审宣判，刘万清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万清在湖南监狱系统一把手位置上一共当政8年，此期间正是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法轮功学员在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所辖的赤山监狱、女子监狱、金氏监狱、王岭监狱、武陵监狱、长沙监狱、郴州监狱受到严重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致精神失常，刘万清对此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湖南省金氏监狱原监狱长卜中云被判刑7年。2009年11月， 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对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京市监狱原监狱长卜中云受贿案一审宣判，卜中云因受贿行贿共计47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没收财产10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湖南王岭监狱原监狱长刘德明获刑7年。2011年6月15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法院对王岭监狱原监狱长刘德明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刘德明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其违法所得人民币351000元上缴国库。赤山监狱原监狱长刘丕良受贿被判刑。刘丕良，男，1955年8月出生，赤山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后调任郴州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丕良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想要借此获取自己往上爬的资本，然而事与愿违。2009年5月，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被双规。同年6月5日，时任郴州监狱监狱长的刘丕良被湖南省纪委带走调查，其后刘丕良被立案判刑。刘丕良受贿不仅导致自己被判刑，其子刘潇、司机蒋国平与郴州监狱主管基建的副监狱长唐德忠也被连带牵出，其中唐德忠一审被判处10年6个月。湖南省女子监狱原监狱长赵先云被免职。2009年5月，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万清被双规。约2个月后，湖南省女子监狱原监狱长赵星云被有关部门带走。赵星云，男，在湖南省女子监狱任职监狱长8年，直至2009年7月被湖南省纪委调查。赵星云任职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女子监狱就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
下面请听一位大陆民众发给明慧网的录音，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尊敬的李大师好，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是2006年的一天，我骑摩托车带妻子回家，发生车祸，脑浆流出，碎裂的头骨也不知去向，送到医院，当时没有脉搏，没有血压，瞳孔放大，而且头上颅窟窿流着脑浆，医生跟护士讲，把他脸上的血擦一擦，让他母亲见最后一面吧。我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进了抢救室，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告诉我，告诉昏迷中的我，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说我当时长出一口气，脚动了一下，医生只是简单的把我的头皮缝上，也没有消毒，让家人准备后事。我的姑姑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到医院后给我手里放了一个大法真相的护身符，而且在我耳边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中午奇迹出现了，医生说血压和脉搏都有了，可以做手术了，但是最好状态还远不如植物人。第三天手术前又给我做了一次检查， CT 检查，医生发现张老江里的骨头全浮出来，变形的颅骨、脑骨恢复正常了，不用做手术了。当时下午3点多钟转到普通病房，当天晚上9点多钟我自己就能说话了。一个月后，医生要求做磁共振检查及 CT 拍片子，结果一切都正常，在大法师傅的慈悲呵护下很快就出院了。10多年了，我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号。5月13日是李大师的生日，我感谢李大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跪谢李大师救度之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善良是走出生命之劫的路标，致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作者肖军。撒哈拉沙漠又称为死亡之海，进入者的命运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沙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 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掩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单的墓碑。但是沙漠中骸骨实在太多，掩埋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队员们抱怨，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但队长固执地说，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能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约一个星期后，考古队在沙漠中发现了许多古人遗迹和足以震惊世界的文物。但当他们离开时，突然刮起风暴，几天几夜不见天日，接着指南针都失灵了，考古队完全迷失方向，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他们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从前那些人没能走出来。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于是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今天生活在大陆的公检法人员也许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况，那就是在面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问题上该如何选择。目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一种人是主动参与迫害，这种人正邪不辨，善恶不分，不相信因果报应，即使知道迫害真相也毫不在意，在利益的驱使下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共豢养的流氓打手，在人中是人渣。对于这类人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只是最后提醒你一句，通往地狱的大门已向你打开，再不停止参与迫害，悬崖勒马，将功赎罪，那些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人干什么就要还什么，绝不是在吓唬你，报应是真实不虚的。与上面这类人不同，有很多公检法人员是在工作中被动地参与了迫害，在江泽民犯罪集团的谎言欺骗下不了解真相，或者即使知道一些真相，但在中共长期的洗脑中已经习惯了用中共的党文化思维去思考问题，从而认同中共的迫害政策，在利益的驱使下顺水推船地参与了迫害。你们已经走进了自己生命中的大劫，处于危险中却还不自知，还在麻木地往前走着。在生活中，你们可能还是亲戚朋友认可的好人，你们的本性中还有善良的一面，也正因为此才希望就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与你们沟通，帮助你们走出生命的劫难。一，从做人的角度看，你们不修炼法轮功，也许无法对法轮功有深入的了解，希望你们针对以下现象思考一下。江泽民犯罪集团在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时，全国有1亿人在修炼。近18年的迫害中，仅明慧网统计到的被迫害致死的就有4095人，还有大量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中被活体摘取器官后杀害，被打伤打残、非法抄家、经济勒索的更是不计其数。中共培养出来的流氓打手在迫害中使用的手段极其残忍下流，无所不用其极。那请问，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遭受到这样惨烈的迫害，你们听说过一例针对施加迫害者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吗？在当今中共的暴政之下，各地民众暴力抗暴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动用军警，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忙于维稳。那对于法轮功学员，中共为什么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迫害呢？法轮功修炼者懦弱吗？如果他们懦弱，那面对中共的暴政，面对中共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倾尽全国之力进行打压，他们能坚持到今天吗？他们为什么不肯放下信仰，苟活于中共的淫威之下？因为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坚如磐石， 他们坚信邪不压正是永恒的真理。他们知道世人无知中犯下迫害佛法的大罪将面临怎样的天惩，所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告诉世人真相，唤醒世人的正义良知。这是怎样的群体？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好人，那些参与直接迫害的流氓打手却能下得了毒手？难道他们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吗？如果他们的亲人受到这样的迫害，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面对修炼人的慈悲和宽容，他们不但不感到羞愧，反而肆无忌惮，无所顾忌。这还叫人吗？还会有未来吗？与这样一群没有底线的人同流，难道不感到耻辱吗？有道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过去，中共要迫害谁，三天就可以打倒。迫害之初，江泽民也曾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而事实证明，中共动用全部的宣传机器，公检法司，用尽古今中外各种恶毒的办法，都没能改变修炼者的坚定信念。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弘扬到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以超越世间的勇气和善良，创造了和平反迫害的奇迹。而中共政权却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濒临解体，名义尽失。目前已有 2.7 亿中国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愿再与邪恶为伍。迫害元凶江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起诉，追随其积极参与迫害的帮凶大量遭遇各种各样的恶报，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你们的深思吗？也许你们会问，既然这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呢？那我问你，岳飞那么好，那秦桧为什么要害他呢？秦桧坏呗。从根本上说，选择迫害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中共讲假恶斗，与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根本对立的。法轮功主张讲真话，尊重传统道德，更加反衬出中共的假恶斗和腐败。这都使得对权力极度偏执的江泽民本能地产生妒忌和恐惧，于是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江泽民犯罪集团已经骑虎难下，为了维持迫害，不断地换着花样对法轮功污蔑抹黑，把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清真相、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说成是搞政治。造谣是不对的，而揭露谎言、讲清真相是正义的，杀人是犯罪，而制止杀人是正义的。这是普天下都认同的道理，叫普世价值。但当中共在造谣杀害好人，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一切时，却被说成是搞政治。法轮功学员是受害者，只是想制止迫害，怎么是搞政治？搞政治这话应该对中共自己去说，他们是施暴者，他们是在搞政治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政权诉求，只是呼吁停止迫害。当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指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时，他们又造谣说法轮功学员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企图颠覆政府，威胁国家政权。可见迫害已经穷途末路了，没有办法维持了，把这么老套的手法都拿出来使用了。所谓的海外反华势力，不过是中共政权长期为了证明其执政合法性，臆造出根本不存在的说辞，用来欺骗老百姓而已。试想，如果真是这样，中共权贵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属都移民到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把贪污的资产也转移到那里去，而不是去同事社会主义阵营的北朝鲜呢？可见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他们的心里是一清二楚，只不过为了维持那摇摇欲坠的邪恶政权继续用来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而用的一个幌子而已。 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你们也都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一群好人，一群舍己为人、品德高尚的人。对于你们来说，从做人的角度看，你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选择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面，默默地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那你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你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站在迫害者一边助纣为虐，那你就与那些流氓打手为伍了，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当你的所作所为曝光后，你还怎么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大家会怎么看你？二，从工作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公正辩护，指出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掷地有声的辩护词令人深思，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和禁止法轮功的传播。在同属中国的港澳，法轮功也能自由生存和发展，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作为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人，你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按照正常思维理解中国现行法律条文，律师们说的确实是对的，信仰法轮功、制作传播、持有法轮功真相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劝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都是合法的。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公检法人员却能够依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呢？四川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河北迁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湖南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没办法，这怨不得我们。对于上面的事实，作为在中共体制内浸淫多年的你们，想必早已心知肚明。也许你们有人会说，上面指示的我只能执行，这是我的工作。你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想问你们，是否意识到这份工作的特殊性呢？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违法的。上面的指示没有书面文件，都是口头传达的。出台的规定要你们自己承担责任。中共一向擅长卸磨杀驴的把戏。中共发动的无数次政治运动，都是利用一批人去整另一批人。一旦党要自保时，被利用的人就会成为替罪羊。你们随时都可能被中共当作替罪羊抛弃掉。那再看看海内外人士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美国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多福·史密斯说，什么样的政权如此残忍地迫害以静坐来寻求真理和健康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是20年来最可耻的事之一。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罪责难逃。自由之家全球项目副总裁克罗伊·施文克说，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案例已经被美国政府记录下来，被全世界各个人权组织记录下来，全世界都会记住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凶手。我们呼吁停止践踏人类尊严，停止践踏人类的基本权利。近年来，大陆民间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迫害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地大量出现民众签字、按手印支持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在征签中，有的市民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坏了，人家法轮功学员是多好的人，他们都能下手迫害，真是太没人性了，我愿意签这个字。还有的说，我朋友是练法轮功的，也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我支持你们，我愿意签这个字。还有的说，我替我的家人也签上，制止迫害，他们也有份。面对这汹涌的民意， 我想你们也应该清醒了，你们也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这没有错。只是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把这个社会变得黑白颠倒，逼良为娼，把原本捍卫公平正义的神圣岗位变成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机构，也是你们走入人生的一个大劫。那么该如何走出这个劫难呢？三，从天理的角度看，法轮功不是普通的健身气功，而是佛家修炼大法，是对神佛的信仰。古人讲善待修炼人是大善的行为，能积大德，而迫害修炼人则是极大的罪孽。所以讲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在大是大非面前如何选择，对一个生命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前面一起分析了这么多，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减轻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主要的目的是不忍心看到你们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牺牲品，不忍心看到你们继续跟中共走下去将要面临的悲惨结局。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他们的心地都非常的善良，他们坚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他们自己遭受怎样的磨难，都希望能唤醒你们，帮你们走出人生的劫难。目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政府已经明显的开始与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进行切割，江泽民集团大势去，覆灭的命运已定，这是天意。之所以迫害依然存在，主要是江泽民集团中那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迫害主犯不甘覆灭的命运，利用手中还有的权力，故意迫害法轮功，挑起事端，绑架县政府持续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以延迟覆灭的命运。天理昭昭，一切都是徒劳的，越疯狂越快灭亡。从另一方面说，迫害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恰恰是你们明白真相、自我救赎的机会。待到迫害结束、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什么都晚了。珍惜吧，时间真的不多了。当前明白真相的公检法人员很多了，尽管表面上中共的迫害政策依然持续，但基层公检法人员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近期明慧网报道了很多各地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的案例，正应了中共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所以谈这么多，是因为相信你们本性还有善良的一面，愿用我们的善心唤醒你们。在人生的选择中，如果你们能用自己的善良做出选择，那一定会走出这生命的大劫，拥有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湖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粘贴真相展板中惧怕心，中共一手遮天，非法打压，残酷迫害，按宇宙特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已有18年了。我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特别是2016年上半年，中共又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处抓捕、污蔑、冤判大法弟子的情况下，大法弟子却没有说话的权利。于是我自觉自愿地参加了粘贴真相展板这个项目。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明慧网上就经常看到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利用真相展板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揭露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罪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有说服力的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也一直想做，只是苦于没有图片。 2016年5月初，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图片是来自于明慧网。我马上用6个多小时下载了12张 A3 版的展板，法轮大法红传世界，425和平上访，天门自焚骗局，残酷迫害酷刑见证，善恶有报是天理和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迫害法轮功中共江派高官难逃法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的暴政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十幅与 A3 版的12幅展板，前十幅大致相同，外加控告江泽民和法办江泽民，并开始着手做真相展板。一、羞去怕心。当我把一切准备妥当，准备出去张贴时，心中却突然生出一种隐隐的怕心，心想我做的这件事是讲清真相、揭露犯罪、震慑邪恶最好最正的救人的事，怎么会有怕心呢？这一定是旧势力的黑手、烂鬼或共产邪灵的干扰，我必须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些干扰，才能顺利进行。在发正念时，我感到自己身体从里到外像剥洋葱一样去掉一层一层的壳，可能就是那个怕的物质吧。我在粘贴展板前首先要求自己，一，要选择能贴9张或12张 A4 纸的地方，二，选有灯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贴，白天晚上行人都能看得见，这样才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三，选光洁的墙面或广告少的部位贴，贴得牢不容易被撕掉，四，因马路边灰尘大，还要带块抹布，先把灰尘擦一遍再贴，这样贴得更牢些。五，贴完后要把它整体按压一遍，既可以让它贴得更牢，又可消除指纹。贴完要捡回不干胶背面的纸，既不留垃圾在现场，又不留下指纹。5月11日，我第一次出门前先发正念，清除所有干扰我粘贴真相展板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出门后边走边发正念。当我在一个公交站牌边的广告牌上粘贴第一幅真相展板时，因心中不稳，还有一点点怕心，在撕第9张不干胶时撕的速度快了点，加上风一吹粘到一起了，最后撕破了也展不平了。旧势力看到我还有怕心，就演化出假象干扰我。我刚离开展板，迎面十多米处的十字路口就驶来一辆闪着灯的警车。我马上默念请师父加持，让邪恶看不到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很坦然地迎面走过去了。在贴第二幅真相展板时心里就平稳多了。还有一次，我刚贴了3张，我是从下往上贴的，我的身体正好挡住，一个老头弯腰在我头顶上说，贴啥呢？我说，好消息，你看看就明白了。结果他反而走了。事后我心想，我是主佛的弟子，我做的事是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和考验我。在以后，我出门后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以我本体为中心，让我前后左右，头上脚下各1000米、8000立方米内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部灭尽，屏蔽我所到之处的所有摄像头，让邪恶之人看不到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边走还边念正法口诀。这样一来，我的心中不但没有了怕，还升起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越贴越觉得得心应手了。实践中让我真正体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讲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二，世人都急切地盼望得到真相。有一次，我在一个灯火通明的铁路立交桥通道里粘贴，刚贴了4张就觉得有个人影在后边。我一抬头看到一位1米8左右、60多岁的男子在驻足观看。我看他并无恶意，就对他笑笑没说话，继续贴。等我贴完走了50多米，回头一看，他还在那认真地看。还有一次，我往一个灯光明亮的广告牌上贴，我先拿抹布擦了一遍， 只看到右边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就没理她，开始贴。谁知从贴出的第一张她就在看，等我贴完走出了很远，回头看她还在那看呢。这说明众生都在急切地盼望了解真相啊，同时这也是对我继续做下去的一种鞭策和最大的鼓励。贴一幅真相展板大约3至5分钟，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两个人配合，一个人贴，一个人骑在车上发正念，并观察周围动静，如遇特殊情况，两人可以马上离开。当然我一个人去做也挺好。我对贴好的展板进行了抽查，发现最短的也保留12个小时。其中一个公交站牌边广告牌上的一幅残酷迫害酷刑见证完整的保留了38小时以上，而迫害法轮功中共江派高官难逃法网这幅在标题被人撕毁的情况下最长保存了12天之久。这样不但有利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也使很多人了解了事实真相，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贴真相展板中虽有惊却无险，这都是师父加持和护法神保护的结果。可师父让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自己有求安逸的心、怕心和很多不足，并帮弟子去掉了许多怕的物质。其实我也只不过是在师父铺平了的道路上多走几步路而已。惭愧的是，在3个月中才贴了微不足道的24幅。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和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为了多救人、快救人，我有决心和信心，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把这一项目继续做好。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一天不停，我就粘贴真相展板，讲述真相，揭露邪恶不止，直到法证人间时。愿能有更多的人看明真相，退党自救，选择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